妹平安。刚刚朱妈妈跟我们读的经文，我们有在座很多信主很久的，也有刚刚来看圣经的。这是一段这个转变很大的一个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第三章，上帝的话在这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呢，就去传一个福音，这个城很大，要走三天，他走了一日，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可能没有想到尼尼微人的反应是这么样的强烈，当时尼尼微城是他的仇敌，几乎把他的国家要灭了。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他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传完之后，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止，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个原文上不同的翻译就是，从最高贵的阶级最高贵的到最贫穷的，都穿麻衣，表示他们的忏悔。而且这个信息就传到尼尼微王里面，他下了宝座，脱上朝服，披上麻衣，坐在回中。然后他下一个通告就是所有人都不可以吃什么，最妙的是牲畜牛羊也不可吃草，也不可吃水。人和牲畜，人跟牲畜都披上麻衣，人要切切切告耶和华，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可未可知。我们家的狗，如果你不喂它的话，狗或猫不喂它的话，把它饿了，那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哀嚎，像小孩子在那个哭的声音，特别是猫哈。我不知道它这个是要维持多久，但是如果真的要维持40天的话，你可以想象那整个光景，就是全程哀嚎。人是默默的在那里求告神，但是当动物都进食的时候，那动物是哀嚎四片。那到了这个光景，每次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一定很好奇一件事情，这个是只有这个时代在这个场合神所做的一些特别的事情吗？请问在现代的历史，在近100年内，请问有哪一个国家跟这个光景很像？大家想一下，在最近100年内，有哪一个国家产生了一个很类似的光景？哪一个国家？韩国，还有没有？不大容易猜哈，1951年，世界大战刚没多久，9月27号，西德的总理叫阿登纳特，公开声明，新的德国和他的人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了有罪，并且有义务进行赔偿时，才是真正的与纳粹罪行一刀两断。因此德国因着联邦赔偿法，因着种族、宗教、出身、意识形态等等原因遭受伤害的个人，特别是犹太人，一共支付了784亿马克，退回了纳粹时抄家没收的个人的财富，每个人平均赔偿7600欧元。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后来大概过了快50-60年之后，后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完成了这个7年的偿还。2007年完成了 这个主要的偿还。就在那一天，日本的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劳工二战时间被绑架到日本当苦力的赔偿的要求。因为在这个看那个德国人的历史的时候，德国的残暴绝对不亚于当时尼尔维强的背景。那战后德国的反应跟日本反应几乎是两极化，日本是敷衍，德国就像这经文上幸福的神。他们虽然可能没有什么宣告禁止，但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到总理，他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回头远离自己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回转意后悔，不发孽怒，使我们不致灭亡。那在看德国历史的时候，一直到最近我们刚讲2007年的那个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的时候，默克尔总理接受了，从2015到2016年，一共接受了100多万的这个中东的难民，当然后来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在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德国能这样子？神到底在德国人的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又怎样看神在德国上做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当尼尼微城这样子约拿传福音，然后他们全城悔改的时候，全城在切切求告神的时候，那约拿怎么看呢？4章第1节，约拿的反应是很叫我们惊讶的。这次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当一个城市，一个大臣全城悔改，切切求告神的时候，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反应却是另外一个极端呢？我想，我们在面对约拿的时候呢？我们不仅面对约拿当时的时代的历史，面对近代现在世界各国对德国的看法，把它范围再缩小，也面对一个在我们生命中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看到他悔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啊！这个过去一两个月在看约拿书的时候，你越读约拿书，就越发现这个约拿书他的生命的那个起伏、那个挣扎，不是别人，而是我们与他的生命在互相的冲击。我们再往下以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碰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跟你抗议，跟你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出来伸张公义？当我们跟你求告抗议，好像没看到任何作为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就像约拿躲起来躲避你，不想接近你，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往下坠落。但是主啊，当我们到读整个约拿书的过程，我们却是清清楚楚看见，不仅仅是约拿的叛变，约拿的远离你，更看见的是那将双手伸出来拥抱我们的神。主啊，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翻转，不断的把我们拉回你的怀抱来。无论是什么样的背景， 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不管听得懂中文或听不懂中文的，主啊，你圣灵的工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我们越读耶拿书就越感谢，感受到主啊，你是那个永不放弃的父神。无论我们怎么样的背逆，怎么样远离你，你是用那慈诚爱所不断的把我们拉拔回来，从死亡的边缘把我们拉拔上来。主啊，我们的心就来到你面前，因着读约拿书就看见那个永远活着的救赎主，看见那在约伯记里面的那位救赎主，看见在约伯记里面受苦的约伯向你呼喊的那位救赎主，看见在约拿之中他生命远离你，但是你不断的向他呼喊的那位救赎主，也看见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经历各样的责难困难，我们远离你，但是你却永不放弃，不断把我们拉回你面前那位救赎主。是的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恩典，蒙着这样深的怜悯。主啊，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就看见你那沉默的同在，你那深深的同在。天上地下没有一位神是你这样的神，永远不放弃我们。我们献上我们感恩。主，当我们觉得自己心里面不踏实，远离你的时候，你却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圣灵里面向我们发出踏实的信号。主，我的生命里面再怎么不踏实，但是因为有你，因为你住在我心中，所以我的生命可以踏在活人之地，不被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惊骇所惊吓，因为在你的爱中毫无恐惧，在你的爱中毫无惧怕，因为你是永远活着的神。你不断的把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死亡里面拉拔上来，进到复活的生命里面。是的主，求主将你的话语再次在我们身中不断的翻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彻底的悔改。我刚刚 也读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想到现在的德国，这个德国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深的一个悔改呢？在1970年12月7号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德国总理到了波兰那个地方的无名烈士 的烈士的碑，双膝跪下，这个他们面对被德国所屠杀的600万个犹太人跟几千万的波兰人还有俄国人，一个德国总理他承担了德国新总理的历史责任。一个记者这样写，他可以不必这样做，替所有人这样跪着，而且跪着这样求那个当时的百姓来饶恕。但是这里写说，当时80%的德国的民众都认同总理的这个认罪的方式。1971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这个认罪的总理。到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当他看见中东的来的难民渡过地中海，冒着生命危险，有许多就在地中海中丧生，那个德国总理他的怜悯之心就上来，真的是看到他很强烈的心，就是要把他，事实上他甚至这样讲，对德国来讲， 我们不能限制名额，有多少难民上来我通通要收。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个德国总理他里面的这个心胸，他这个怜悯到底从哪里来的？原来默克尔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是西德的牧师，但是他竟然在很早的时候就搬到东德去，然后在东德，在这种东德很严密的这个控制自由的一个国家，当时柏林围墙还没有倒塌，那这个牧师呢，他父亲牧师呢，就在家里开了一个收容所，收容精神病的病人来到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总理从小呢，他就看见他父亲做的事情，这个精神病的病患来到住了他家，有时候会哀嚎，有各样的声音。他不只接受精神病，他还接受东德的异议分子住到他们的家里面来。他在耳濡目染看到他的父亲有领受从神来那么样深的一个怜悯跟悔改，所以这样的生命呢，就深深的刻印在这个姐妹的身上。然后我们都知道，整个西欧基督教是不断的在没落，但是神就把这个总理这种对神仰望的心，就从来没有让他放弃掉。所以在他并不是一个想从政的人，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他从来没有想从政，但是神就感动他，慢慢的参与各样的从政的方式。在从政的经验，这个生涯里面，他有很多次的机会差一点步入迷惑，远离了神，但是他每一次就在这个整个从政里面显出了那无比的刚强，那个刚强是他紧紧的被神的手抓住，然后碰到不合神路的，他就把它否决掉，他就不去走那条路。然后也因着他否决掉许许多的诱惑，因为这些诱惑他的不同的党派呢，很多时候后来就因为贪污罪各方面的罪，就整个党派被拉下来，神就保守他的信心，在这样洪流中间多年的从政，最后走到了德国的总理。就是因为从小看到神怎么样透过他的牧师的父亲怎么去怜悯那群有需要的人，所以到了2015年的时候，那个从马丁路德改教来这个500年的那个基督教的这个福音的更新的根基，深深扎入这个德国总理的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向德国人民这些中东的难民 say no， 他就把他们迎接进来。迎接进来之后，当然产生了很大的震撼的影响。他有很多时候记者访问他说，你有没有为你所迎接的这些难民所产生的不良的后果而后悔？我觉得他的回答是很有意思，他说，恐惧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老师。我们现在虽然因为包容接纳迎接了接受到的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所看见的是，当时东西两德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西德用那种 无比深的这种宽容量把东德拥抱进来，然后在爱中整个融合在一起的那个过程，这是他从信仰里面所看见的那种生命的融合过程，把所有的一切的罪恶、强暴、过犯，还有过去的过犯，都融化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所以他说他没有后悔，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位总理 现在到了今天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他这个从圣以来最危险的时候，随时都会被拉下来。但是他的信念却是刚强无比。所以我们就看见，当尼尼微城这个神坐在尼尼微人身上所做的一个事情，你想想看，一个以暴力立国的一个国家亚述人，他逮到敌人的时候，甚至把敌人的皮都剥了，那种强暴的那个个性，那他怎么翻转过来呢？他们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时候，整个翻转过来，然后放下所有的狂暴，然后每一个人一步一步的走向神的温柔，神的怜悯。我们通常将刚强跟温柔分开两边一起看，但是我们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叫做刚柔并济。真正的刚强是因为你很温柔，真正的温柔是因为你很刚强。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岁月多，时间多的人，这个是最难的部分。任何一个人，我们很容易过度的刚强过硬，或是过度的温柔变成过软，而那时候我们的所谓的刚强，我们所谓的温柔，其实变成虚伪的刚强跟虚伪的温柔。你去看约拿记的那个整个书信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外邦人的水手跟这个船长，当他们不认识神的，但是当他看到因着约拿，所以约拿的神起了狂风大浪要把他消灭掉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不愿意照着约拿心意把他投到海里面，他们还是想救约拿，但是后来真的不能救的时候，才把约拿放到海里面。他们的心虽然不认识神，但是他们敬畏约拿所说的这位神。他们在学习，在极度的危险困难之中，你也可以看见那个起初的刚强跟温柔是蛮坚定蛮真实的。当我们进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当尼尼微城的这个百姓，他整个城切切的寻求神，整个城被翻转过来的时候，尼尼微人后来是不是真的悔改啊？当然有很多时代的变化，但是就在那一段的时间呢，那个王，你想想看，他本来是用暴力起家的，这时候他愿意跟全城的人一起披麻衣，一起来进食，一起来切切的祷告神，这个事实上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转变。但是就在这些不认识神然后转到认识神的这个生命在转变的时候，神在作为的时候，约拿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如果这样整章的看，约拿就是在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说约拿，虽然我们没有把握说约拿书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很明显是约拿他从心里面掏出肺腑之心传达给旁边人传递下来的。约拿主要的就讲两个最主要事情，当时我做仆人的约拿是如何的用虚伪的刚强虚伪的温柔去面对尼尼微城的人，甚至去面对当时要抢他救他的船长跟水手。我们注意看哈，我要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这两个接着看。我们看到第二章，就是当约拿他要躲避神的时候，逃到船上，最后被投到海里的时候，那照理说约拿的生命就告一段落了。但是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在腹中三天三夜， 这时候约拿的祷告，在这个约拿腹中的祷告是很真诚，他看到神在这个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他的拯救他。但是进入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呢，我们都知道约拿的这个生命里面呢还没有完全的突破。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他宣告我所吩咐的事，吩咐你的话。约拿便起来照神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然后传的不是整个城都就整个悔改了吗？然后神就不降他的灾。但是第四章说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而且在第四章里面呢，约拿有三次求死，不只是发怒而已。到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的时候说，神啊，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后面又讲了两次。约拿到底在想什么？当神正在兴起，然后正在转变生命，正在做一个大收割的动作的时候，约拿完全在状况之外。约拿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确照着神的话去传福音，说你们这三四十天之后就要请父了。他的确照神的话，问题是他心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会大大生气，甚至连活的指望都没有了？这个约拿的生命过程里面呢，我曾经碰到一个年轻人，他来过教会，甚至他家里面有人是做牧者的，他对福音也认识也清楚，但是他不断的跟我争论一件事情。他觉得如果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公平，他觉得他不能接受，他觉得人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应当由神来承担这个责任。那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说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事情让你无法相信有一位神，他甚至成为人，然后替我承担我该承担的，然后把所有罪都扛下来。对你来讲，在你实际的生活层面里面，你所经历、你所看见的，跟这个教义上所讲的方式完全相反，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神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甚至你会觉得这样的神反而不公平。今天约拿在面对神做对尼尼微城，就是对约拿的仇敌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去赦免他的时候呢，这第四章第二节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不降所做的灾，所以我急速逃亡。那什么意思？约拿觉得神你的怜悯太过头了，你这样不公义，因为你不公义，所以我不想靠近你，所以我想躲避你。这个背后的更深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约拿所认为的公义，他觉得比上帝讲的公义更有公义。约拿的生命里面他所凸显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约拿，让他会有这么强烈对神的这样的感受呢？当一个人觉得说我比神的公义更有公义的时候，我比神更有义的时候，那个在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欲望在背后，那个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讲的，你其实不一定死了，因为上帝怕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呢，善恶树的果子之后， 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更深的一个原文的解释，你就可以像神那样自己选择你什么决定是对的，什么决定是错的，你来做选择，不要由上帝来做选择，因为你的选择比上帝更好。所以你仔细看，当约拿一走进这样一个圈套之后呢，他里面整个掌控的个性都跑出来了。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到第四章，约拿里面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要想掌控他所有的生命的一个个性。所以当第三章第一节约拿虽然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约拿的心里面可能想什么呢？约拿这样走进尼尼微城，就像你今天那个神给你一个命令，然后就直接走进北韩的首都一样，跟那个感受是一样的。约拿可能会这样想说，如果他不接受我所传的福音，把我杀了，神一定会审判他，审判他们那个整个尼尼微城。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先知，而且以色列曾经因为他讲的他传的神的话语，当时的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坏的王，但是神就借着这个坏的王扩张以色列的国土。所以他可能会想说，我牺牲了没关系，但是神一定会惩罚他们，这个国家就灭了，就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威胁。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如果他们接受福音，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接受啊，所以神你还是要审判他们啊。第三个可能性，如果他们接受福音，而且即使是所有人接受福音，但是神你还是要惩罚他们啊。所以约拿的心，他事实上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的神照我的要求来做事。但是当约拿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已经进入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三章所讲的善恶树，他已经变成了撒旦的化身了，不知道。那更重要的不是约拿怎么看尼尼微城的人，更重要的是那父神怎么看约拿呢？他知道约拿这个罪很深，他心中有一个很深的自我敬拜。这个如果你仔细看第三章的这个第九节，或者神后转意后悔不发念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这个后悔两个字，因为这个翻译上我们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中文字眼。后悔两字事实上不是代表神他这个拿捏不定改来改去，后悔两个字反而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人有罪恶的话，神当然应该要审判，但是人如果这样深的悔改的时候，神的怜悯是一致的，所以神就转意。那这后悔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意思，后悔是什么呢？后悔有一个原文有一个含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内在的苦难。神有一个内在的苦难，痛啊！神看见尼尼微城转过来的时候，他是痛心的去承受接纳尼尼微城的悔改。当神看见约拿还没转过来的时候，神也是痛心的去接纳约拿还没有悔改的这个过程。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耶稣自己讲得很清楚，说我比约拿还要大，因为约拿这个所有的自我敬拜的罪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承受。当我们在读约拿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我就感受到，我觉得这真是神的怜悯。那个神的怜悯不止怜悯在这个约拿的身上，也怜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当我大概前几天这个因为最近几年我很认真走路，因为觉得年纪大了一点点应该好好走路。那走了几年之后呢，觉得自己身体真的有改善，蛮不错的，觉得身体还蛮不错的。然后呢那一天呢，我们在背一些东西，我住的地方是在这个要走一个楼梯三楼，然后就觉得自己身体很壮，就背了 这里身体也背了一个很重的东西，这边也背了很重的东西，然后就很骄傲的爬上三楼，然后一边走一边很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然后就快走到家门的时候踩空了一脚，扑通掉下来，然后把手磨了两个创伤。我滑倒的那一刹那，我的生命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你的心已经浮起来了，因为你觉得你能掌控自己，是你的骄傲让你跌倒。圣经讲说，跌倒在骄傲之先。所以当我们看圣经越读越读，读下去的时候，那个神的怜悯很深的，我这么骄傲的一个人，神你这么样爱我，而且用耶稣基督来承受我所有的过错，我有什么是值得配得的呢？我前几年我可能有一个分享，让年轻人他们走过很痛苦的分手，那个通常我安慰他们一句话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不要担心，你虽然这个分手很痛苦，但是神会给你预备更好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把它推上福音的反面。为什么呢？我们是何等的人，当你越深入了解这个每一个人的生命，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不配得任何更好的人了。约拿不配得更好的任何的职分，我不配得更好的配偶，更好的孩子，更好的所有神的恩典，我完全的不配得。我是因为神怜悯我，所以我用怜悯被怜悯的眼光去看所有来的人，每一个神所预备的配偶，神所预备的孩子产业，神所给我的一点一丁的恩典，我都是被怜悯的。当我这样看的时候，约拿的生命才会翻转过来。我相信约拿在写传递这个约拿书的时候，他整个生命没有翻转过来，他写不出来，他不会把生命里面最黑暗的部分把它展现出来。约拿面对刚刚的这个整个状况，他内心里面应当是怎么样祷告呢？主啊，我是何等悖逆不配的罪人，没有你的恩典，我约拿早已经灭亡。感谢主，是我第二次的聚会去传你怜悯的福音。我去尼尼微城的时候，无论生或死，我能活着都是你的恩典。如果尼尼微人不听要杀了我，我也愿意将那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你，让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因为一切都在乎你的恩典的主权。如果他全程悔改不降灾，那感谢主，因为主你怜悯到我的恩典也怜悯到他们。求主的怜悯成为尼尼微城的生命的特质，将来也因着这样，若神若许可，也怜悯以色列。即或不然，我也知道我愿意全心顺服在你的恩典主权之下。无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不要让我的自义、自怜、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挡住了你对我的怜悯。只要能在你面前敬拜你，我就完全的顺服，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位慈爱相公义相亲的耶稣基督，好像就摆在我的面前。6月28号，我们都知道在上海发生了一个很难过的事情。上海是世界外语小学举办毕业典礼，上午11点的时候，孩子走出校门，充满了欢乐。谁想不到有一个 29岁的男孩拿着刀子砍倒了三个孩子和一个妈妈，两个孩子伤势过重死亡。其中一个妈妈来了，对着自己孩子说：“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别睡。”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在社交媒体上 post 这样一句话说：“不要问，不要安慰。”这个本该最痛心的母亲，最有资格去恨杀人犯的这位母亲，选择相信神给他们的美好，相信神那里的公义审判，将来在天堂会再相遇。在这个上海国际礼拜堂的追思礼拜，孩子的爸妈没有愤愤的去问责学校跟社会，没有要求凶手杀人偿命，没有斥责凶手的罪大恶极，甚至没有同到凶手两个字。反而这个妈妈说：“我这孩子短短的一生，见证着主的荣耀。我的孩子很爱天父，看到地上的爸爸去拜拜的时候，孩子会很心痛，说：‘天父那么爱我们。’”不该让他伤心。那位200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南京有一个德国商人四口被四个人失业的青年屠杀。德国人的妈妈，那个被屠杀的那个妈妈，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说：“求主，求你们赦免那四个年轻人。”后来这个中国政府说：“我们需要按我们法律，还是要判他们死刑。”然后这是当时不只是德国人，还有在南京附近所有的很多的外国人，他们就合资成立了一个普方协会。他们想，既然我们没办法救那四个年轻人，我们要救未来的可能成为凶手的后代，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那些非常困难的几乎是失学的少年。我们不禁要问，从德国总理一直到一个普通的德国商人，他整个国家的翻转是怎么来的？那个翻转不是因为人他自己有他自己这种爱，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透过父神表达出来，父神透过主耶稣这样向我们表达，那个爱就是从天父来的爱。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巴父，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有多少时候就像约拿，我们会觉得尼尼微城的人是该死的，他不该被你赦免。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不该被你赦免的。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诡诈，只有你能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坚硬，也只有你的耶稣的爱能融化我。主，你今天这样爱融化了约拿的心，
融化了德国总理的心，融化了尼尼微王的心，融化了德国商人的心，融化了德国商人的妈妈的心，融化了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心。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子